请各位康总会员，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参加 F 康总空中电话会议，我是主持人静，王又景。今天我们会议的主题是资金管理系列分享之现金流预测。现金是与企业如同血液之原理，现金为王，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企业资金管理的中心理念。因为现金流管理的出现问题而使企业处于困境的例子举不胜举。基于现金流重要性，今天 F 康总非常有幸地邀请了现任某世界500强企业亚太司库一职的华女士 Jane， 结合多年经验分享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策略，为各个公司提供现金流预测的建议。在会议开始之前，我简单介绍一下今天会议的流程。今天的会议将持续一个半小时，前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将由 Jane 和各位分享一下现金流预测实践，之后将留有半小时的时间供各位同行提问，如果有问题的同行需要和 Jane 交流的，可以拨打我们的答疑专线021-6270-5678-1030，重复一下021-6270-5678-1030，我们将有专职人员为您安排。相信大家都已经翘首以盼了，马上就要请出俊。之前也提到俊他现任某世界500强企业亚太司库一职，他拥有十多年的从业经验，在资金管理方面经验是十分丰富和全面的。那下面就交由俊安排今天的分享，谢谢俊。
谢谢俊，给我这个机会啊，然后谢谢大家啊，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分享会。希望大家听了这次之后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沟通的平台，然后希望大家听了这次以后呢，就是对自己的工作上面有一些的帮助啊。刚刚景也介绍了，我在这个资金领域呢做了很多年了，就是有十多年的经验。但是呢，现金流预测也是我所在的绿界公司所碰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和挑战。所以说呢，第一点我们就说到，实际上资金部门最大的挑战就是现金流预测。那么在各项做，实际上在这个行业里面，有超过60%的公司的资金部门都觉得现金流是公司存都是。现金流预测是存在的，是整个资金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需要改善的问题。然后呢，这个呢也是没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到目前为止，只是说呢，大家呢也都是在摸索的阶段。所以说我也不是在这个机会呢，我也不是说要教导大家怎么做，只是给大家一个探讨的机会，我们可以互相探讨说怎样才能是一个最好的方案。那我呢，就是自己在那么多工作当中呢，我有一些感想和感悟，所以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现金流预测为什么那么难？实际上我觉得就是现金流的预测它是一个艺术，而不是一门算术。不是说我通过怎么样一个流程的计算或者是测算能够算出一个100%准确的一个准确性，而现金流预测里面包含着各方各面的内容，它是把各个信息都融合在一起，所以说它是一门艺术而来的。所以说首先呢，在做现金流预测的时候，我们要有信息流，我们要知道从哪里取得信息，以及呢对信息有一个准确的信息的准确性有一个自己的最初步的判断。那么在得到信息的同时呢，那必不可少的我们需要和不同的业务部门沟通。那在沟通的时候呢，你的那个沟通的能力跟解决问题的能力也都是尤为重要，因为不同的人有可能在同样的部门会取得不同样的信息来。但还有取决于说你要会问问题，要怎样问问题才能够达到你想要拿到的信息。第三点呢是一个理解，实际上对于这个理解呢，方法有不同层面的理解。首先要对公司的运营有一定程度的理解，那第二个呢要对涉及现金预测的各个部门要有所了解。 那对公司运营有的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呢，这可能就能够帮助你能够判断信息的准确性和就是信息的准确性有一个很大的帮助。那对于各部门有所了解呢，这样能够帮助你的这个沟通，这能够更做到更有效的沟通。就是说这上面这几点融合在一起，所以说我说这个现金流的预测啊，它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算术，所以说不是简单的说一二三就能够做到的。那怎样才能够做好现金流预测呢？既然它是一个融会贯通的一门艺术的话，那在做现金流预测的时候呢，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因为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容易的task， 不是一样容易的工作。那在做一个比较复杂的工作的时候，我首先要明白我做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挑战，或者是 KPI 的设置，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话呢，我才能够有这个信心去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是做这个为什么要做现金数现金流预测呢？那我在后面一页呢会写一个决策树，那大家呢可以待会儿跟我一起过一下啊。然后呢，怎样做好现金流预测，光有目的也是不行的，也要了解公司的一个流程，然后找到正确的业务伙伴。这个呢实际上也跟前面上面一点说的，我要对公司的业务要有所了解，要对信息的来源有所了解，也是密不可分的。第三点呢是要有个公器关系。那很多公司也都提到了说资金部门呢做的都是直接法的现金流预测，管理报表呢大部分都是间接法，那就需要我们在两种报表当中寻找一种勾稽关系。那的确这种勾稽关系是存在的，而且呢我自己在做我们的资金直接法的现金预测的时候呢，我也是通常是跟我们管理报表的间接法对照着看，那才能够找出问题所在，然后呢就是互相改进我们两种不同方法里面的预测的那种差异性。那还有哪一些特殊事项一定要记得？那么就是说特殊事项有的时候呢是比较大项的一些调整啊，那么有可能会被其他人忽视，但是如果一个对于自己公司有一定了解的一个司库的话呢，他一定不会忘记这些特殊事项的做的一些调整，然后把它放到一些现金流预测里面。那接下来呢下一页呢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决策树，为什么要做这个现金预测。在这里面呢我们也会谈到对自己怎样来衡量，为自己怎样给自己设一个要求和标准才是合理的。首先呢在这里的在做资金预测之前呢，我们要问一下自己为什么要做现金预测。首先呢是个 why 的问题，为什么要做。那么呢是我自己的体验呢，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会问我自己的企业是资金多余的呢还是资金短缺的。那如果是资金多余的企业呢，他接下来就要问我资金多余下来我要做现金预测，我的目的下一个目的是什么，我是要做投资呢还是要做其他的是要做投资要做更好的业务的呢，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安排。那么呢我对现金如果是资金多余的话，我做投资的话，我对我这个准确率要求有多少。那如果是资金短缺的企业呢，这个司库也要对自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对于资金短缺的我对于资金流的这个准确性的要求是什么。实际上我为什么在这里要写出两个不一样的要求呢？那我认为资金多余的企业和资金短缺的企业对自己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然后这资金多余的企业呢，它只不过是如果是做的相应来说啊，60%的准确率跟80%的准确率，如果资金多余的如果在时间精力有限的情况下，资金多余的这个公司的那个资金现金流的预测呢，可以稍微要求降低，因为它只不过是影响了企业的收益率，对吗？那么你的收益率是不是你的 KPI？ 那你要怎样来衡量你的自己的 KPI 和这个时间精力的有限的那个矛盾？那资金短缺的企业呢，我会要求它的现金流的准确性要相对来说高，因为呢你要是拯救，你是为这个公司提供了整个公司的一个生命线，所以说呢这资金流预测的那个准确性实际上直接取决于是直接导致了你公司能否正常运营，所以说这是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要求资金短缺的企业呢要做更高精度的现金流的预测。 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就想说，不是所有的公司，我相信不会有公司在做完现金流以后预测之后，把所有预测的现金都拿去做投资，如果这个是资金多余的企业的话，一般的企业都会要留存一些安全现金。那对于资金短缺的企业来说，它也要做一些安全现金的预备，然后呢才能够根据这个安全现金的需求和你资金流做出来的要求，然后再去做一些融资的计划。那很多人都会问了，安全现金怎样来设置呢？这个取决于公司的流动周期，流动资金的周期和这个融资的结构。关于这个安全现金的设置呢，我会在下面一个下面几页里面呢做具体的分解。我们现在先留下这一个问题来。那么然后根据安全现金的要求，然后再做一下接一步的投资安排和融资安排。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谁要来使用这些个现金现金流量现金那个现金预测表，对吗？是管理报告的需求，我是给管理者看呢，还是资金部内部规划的需要？那如果是管理报表的话呢，我相信就是现金流的预测不光是一张单独的表，你肯定还有其他的管理报表和它配套使用。那么这个又说到我们之前说过的，这肯定要和其他的管理报表进行勾稽的。那管理报表为什么称为是管理报表？是实际上大家做业务的一个准绳和标准和方向。那所有大部分的，我知道我之前也做了一下调查，大部分的公司的管理报表呢还是跟个人的 KPI 所挂钩的。那么所以说整一个公司大家也都是为了管理报表和管理报表需要达到的目标而工作的，对吗？所以说呢这样的在这种氛围下面呢，资金预测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做得好，然后呢容易做得比较全面一些。如果只是资金内部的需求，如果只是资金部内部的需要的话，那么我们要回到自己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不对？那么需要，那么如果只是我们资金内部的话，如果我们要做好一个现金流预测的话，那实际上光有资金部自己也是不行的，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公司各个运营部门的一个大的一个预测，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拿到一定的管理层的一个重视和注意，然后咱们才能够把这个现金流预测做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我刚刚也讲到了一个 KPI 的要求，那我在下面呢也会跟大家具体分享一下怎样为自己设置一个 KPI。那实际上在这张决策树上呢，我画了有几个问号，这个呢都是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呢要对自己有一个有一个问题呢值得我们的探讨和考虑的。那首先呢就是说对于现金流预测的准确性的要求，那我刚刚也介绍介绍过，就是我个人觉得在这一点上呢，一定要做到精益求精，因为就我刚刚说到现金流本身它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一个方案的，所以说对我们来说比较实战的来说呢，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说在做现金流预测的时候呢，我们要掌握大数原则，也就说到是二八法则。因为现金流预测实在是一个牵涉部门太多的一个动态变化的一个内容，我们呢要抓住80%的大头，而留些空间和余地，然后呢因为通常20%呢是很杂碎的细小项，有可能有很多很多项目组成，所以说在有限的时间精力里面，你不可能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在改善20%的细枝末节上或改善20%的精度上，所以说你要把你有限的精力用在刀刃上，抓住80%的大头，你就能够解决你的问题的大部分了。那我刚也说到了资金充裕的企业和资金短缺的企业有不一样的要求，然后呢安全现金的准备，那安全的现金的准备呢，我刚刚提到实际上是跟公司的流动资金的周期和融资结构有关系。那呢像有一些公司它有资金池的，那么实际上资金池呢它很大程度上呢能够帮你减少安全现金的需求，因为比如说我A 公司需要5块钱， B 公司需要5块钱， C 公司需要5块钱，如果他们单独来看的话，那么 他们总共需要15块钱的安全现金，但是我把它放在现金池里的话，这个互相的互补的话，那么把他们的那个最高的融资金需求的时点错开的话，那实际上我的安全现金只需要5块钱。所以说这个安全现金跟你们的融资结构是有关系的。那所以说为什么说现在的在现在那个那么多的私库那么多的资金库都要建立现金池，一个是可以帮助企业优化管理自己的这个现金错配问题，第二个实际上也很大程度的减少了安全现金。因为现在比如说我们公司就有一个现金池，那我只要计算最大的公司所需要的安全现金量就可以了，其他的公司的这个安全现金都可以对它来 cover。 所以说这是一个关于融资结构的问题。那如果对于没有现金池的公司的来说的话呢，那么安全现金的那个确定呢，可以根据公司的流动资金的那个周期来计算。不光是要根据这个周期来计算，还要根据那个时间来计算。那公司的那个流动资金的周期的话，也就是说你的应收账款的周期、你的存货的周期跟你的那个应付账款的周期，对吧？所以说这个当中肯定是有个差额的，所以说你主要来 cover 这个差额的那个所需要的那个这差额的天数所需要的资金量就可以了。另外呢，也有很多公司有一些季节，就是在一个月当中呢也有一个 cycle 的问题，就是时间的错配的问题，就是付款通常放在那个月初，但是收款呢通常是会在月底。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不是平均分配的话呢，你安全现金的设置呢也要根据你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情况来决定。就是说你最需要资金的情况有可能是在你月中的时候，等你钱全都付完，但是你的收款还没有进来的时候，所以说这时候的安全现金，那你要根据你的自己的业务和时间点来做出这样的一个预判。那对我来说，安全现金呢就是说就是在极端情况下你有可能需要用到的这种需要多少资金来维持你的运营，对吗？但在这里的安全现金的时候呢，你一定也要把那些工资啊那些税啊都得算上，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考虑。还有呢，就是刚刚我们说了那个安全现金的一个准备。那么在对于有些资金充裕的企业呢，那我们也要考虑到就是说投资安排的一个灵活性。实际上这个呢也是给你一个安全现金的一个良好的补充。那比如说那怎样的一个灵活性呢，比如说要长期短期的一个搭配，要错配，对吗？就是不可能我把所有的公司的那个长期的资金我都放长期或者都放短期，如果都放长期的话灵活性肯定受影响，都放短期的话你的那个收益肯定受影响。所以说呢要长短搭配才能够得到最好的收益曲线。那在做短期投资的话呢，要分批分时，那不可能把我100块，如果我有100块钱可以做短期投资的，我不可能把这100块钱同时都投在同一个短期投资里，而且期限是相同的。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灵活性也是受到影响的。我们呢就是建议可以做一些分批的，把100块钱分成3批，然后每一批都是在不同的天数，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保证永远有一部分资金呢是可以就是到期，然后可以马上到期用来救急的，这个也是给了安全现金的一个良好的准备。那融资安排呢你也需要有相应的灵活性和前瞻性。那灵活性是实际上这个灵活性和前瞻性呢还要看环境。首先要看大环境，也就是相应现在的流动性，市场上的流动性，也就是宏观的经济政策。那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属于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政策里面，那么呢那你就是这个对于私库来说呢，对于取得资金的压力呢可以会相应的少一些。你要保证说你有足够的银行额度然后呢来支持你的那个资金运营。至于能不能够提款呢，那现在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因为现在流动性还是比较充裕的。那小环境呢，也就是说你公司的之间的你公司的那个周期性有没有周期性， 另外你也要跟你的那个贷款银行跟他确认一下，他有没有就是既然尽管在现在大环境是宽松的情况下，他你所做贷款的银行的分支机构他自己的那个情况是怎样，他有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和贷款来支持你的业务，对不对？然后呢，通常你也要避免你季度末和年末来做提款，通常在这种情况下面也会造成一些短暂的一些流动性的紧张，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要有一些的前瞻性在里面。那灵活性呢也是一样，就是在融资安排的时候呢，你要长短也是要错配，那最短的还要安排比如说企业法透或者是 overdraft 透支来安排你的短期的超短期的一个流动资金的需求。那所以说呢，在融资安排上呢，我们也要分长期、中长期、短期这几个不同的层面来进行管理，保证每一个层面都有相应的额度来支持你的业务。那实际上在做特别对于企业资金短缺的那个企业来说呢，这个现金流的预测的对于融资安排呢是至关重要。那在之前呢，我们实际上还应该问一下自己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做资金预测的话，我要做怎样一个长度和维度的资金预测？我是要做三年的预测、一年的预测，还是短期的两个星期的预测？每个预测的目的都是不一样的。那三年的预测通常都是为了一个就是管理的报表的一个需求，或者是一个大型融资项目的安排的一个需求，看看我们企业就是这个项目投下去我将来的这个流动资金情况怎样。那么为了这样的一个三年或者是更长期的呢，是为了项目而做，那么呢它对于融资的安排呢帮助更大，对吗？然后呢通过这个呢在做这样资金安排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考虑到利率的政策啊、汇率的政策啊，这些都可以防范在你的这个融资安排里面。那么如果做12个月的话呢，那么我们如果是做12个月的这个 forecast 的话呢，那对于投资融资呢都同时重要。那么对于投资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你有多少可以放强一点的那个投资理财产品能够增加你的收益。对于缺少资金的同事来说的话呢，那你也可以看一下我有没有足够的银行授信来支持我的这个短期的一年之内的那个经营活动的需求。那更短期的资金预测呢，比如说是2个星期的资金预测呢，通常是在现金池里面才会，就是对于流动性要求更高的一些企业它才会考虑到。那大部分呢是现金池的运作和操作上面有可能需要做这样的一个预测。然后像这样的企业呢一般都有overdraft 或者是企业法透来支持它平时的运行。那么它资金部它要了解这个法透的利用率、利用时间，所以说它会要求做更短期的一个现金流的预测。那就是在做现金流预测的时候呢，我们还要考虑一下，就是说管理报表的一个执行力度。实际上这也就是我之前的那个决策书里面那个 KPI 的那个要求的那个问号。那么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下自己，除了资金部门还有其他部门在关注现金流吗？因为我也之前做了一下调研的时候呢，发现就是很多有些公司，也就是说管理报表呢实际上形同虚设，真正企业的运行呢跟管理报表相差甚远。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那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对自己的现金流预测的一个准确性要有一个准确的预判和自我评估。第二个呢，就是管理报表挂钩以后的 KPI 的设置。那么就是说对于现金流，有没有公司是不是每个员工的 KPI 的在每个员工的 KPI 的设置里面。那也就是再次回到同刚刚的一个问题，除了资金部门还有其他人在关注现金流吗？因为这是刚刚我也说到，这是一个动态的全盘考虑的一个问题，缺一不可。就我们需要所有部门的 反馈和信息，不是我资金部门一个人说了，我说我要做好现金流就能做好现金流的，一定要达到一定的管理层高度，他们得到了重视，然后在每一个部门他们都了解到说现金流预测实际上关系到企业的存亡，不光是现金公司，不光是资金部本身的一个要求，实际上是公司每一个员工的一个责任职责所在。那只要达到这样的一个高度的话，才能够在大家的帮助下，能够提高你的那个现金流预测的那个准确性。还有的一个是直接法和间接法管理报表的勾稽。那对于actual 的，就是对已经已发生的，那大家知道直接法和间接法的勾稽那是肯定都是存在的，但是对于预测的，因为有些公司他们是由那个 SG&A 的部门或者是由财务部做间接法的那个管理报表的一个预测，但是资金部门的做的预测呢只是直接法的。那作为资金部的人，资金部的员工的话呢，要懂得怎么去跟间接法做的管理报表进行勾稽，因为通常做了管理报表，大部分公司还是希望能够达到一定的要求，比如说利润率啊，然后周转周期啊，这些他们还是有一些要求的，那么就是还是跟 KPI 有所挂钩。那如果是资金部做的直接法的话呢，可以尽力或者最大程度的跟间接法进行一些勾稽和比对，那如果发生问题的话呢，你就可以从间接法当中可以互相进行互补。比如说直接法间接法，那么就是从间接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销售每个月的销售是多少，然后呢根据DSO我们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达到说我们直接法的那个每个月的现金进项是多少。当然了，这个要做到好的那个现金进项的预测的话，资金部还必须对于应收账款部门或者是客户信用部门有一个比较好的关系，然后才能够知道说我现在可能的这个月的或者是将来几个月的这个进项的预测是怎么样的。那么呢，对于还有呢是一个 CAPEX， 就是固定资产方面的，也可以从间接法的管理报表或是从其他的一些部门得到一些其他的信息。间接法的管理报表的勾稽呢也是比较好的一个reference check， 就是的一个帮助。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问一下是谁在编制报表。那如果只是资金部自己在编制报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切记说资金部一个人这是干不了这个事的，一定要动员整个公司的各个相关部门才能够做好这件事情，不是资金部一个部门闭门造车，从各个部闭门造车就能做下来的。就算你从其他部门得到了相应的信息，你也要时刻掌握你的那个业务的变化情况，比如说哪个客户有重大的纠纷了，有可能会影响你的收款，同时有可能会有赔款，这些事情你都要有足够的能力去拿到这些信息，及时拿到这些信息来不断的来更新你的那个信息这个现金流的预测。第二个呢，就是说有些公司呢是财务经理在编制的，或者是呢是要是或者是厂里的那个厂里的那个财务的同事来编制，然后呢要交到集团的来审核的。那么在集团的那些制作做资金流预测的呢，切记就是说只是收数据而已，对于这一个整个现金流预测，它是告诉你一个动态的企业的发展的一个方向，而不是只是一个一个在纸面上的数字。所以说要了解数字背后的含义，这个就是一个艺术，你要对于各个部门都很了解，然后要了解各个部门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如果等到别人来通知你或者是告知你，通常资金部来说我们都是最后一环被通知的，但是你要有一个敏锐的触觉和嗅觉去触及到各个部门，然后了解和及时了解到你的信息。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的话，这样你的现金流预测的准确性就可以大大提高。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现金流预测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流动表。 你可以看到啊，现金流入有分到各个，就是现金流主要是现金流入和流出，但是呢有各个部门牵涉在内。销售啊，我们公司的销售是多少，应收账款多少，关联公司回款是多少，这些呢都是现金流入的主要的一部分的一部分的内容。那现金流出呢，就是我们要跟采购联系，看应付账款有多少，关联公司的应付账款有多少，税金和固定的费用，然后呢就是人事部门的那个公司的一些成本和费用。那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可以看，这是主在左边的呢，主要是一些信息流，在右边呢，就是我们一些考虑的一些主要的主要的一些那个因素要考虑的，比如说右边呢，我们要看一些历史数据，因为其实现在很流行说大数据，实际上大数据是一个大数据是一个很好的，也就是从历史数据上你能够得到一部分的启示。所以说我们在外面通常就说 run rate， 你如果你企业是一个正常发展的情况下，使用 run rate 基本上是八九不离十的。那么呢还有你要考虑你的季节性，那么有的时候你在考虑 run rate 的时候呢，那么到年底的时候或者是到季节高峰或者是低谷的时候呢，你还需要相应的调整，要有一个要加一些额外的量或者是 buffer 在里面。那还有可能我刚刚说到了一些客户纠纷，也会影响到你的那个销售的应收账款的回收，还有可能你会有一些赔款，所以这种大事项你也要再记录在案。固定资产通常是大家都觉得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固定资产的付款我都是大家都说了这个预测很难做，那么就是怎么能够才能做得好呢？那你要跟固定资产的项目部门进行固定的就是定时的一个沟通，及时知道他们那个购买的计划、PO 的下单情况和付款的一个周期。那还有很多公司呢，就是说他们的那个固定资产的批准审核是由财务部他来需要审核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对于通过这个审核的流程，你也可以对他的那个付款周期和流程呢就是有一个预判。那还有呢一些资本项下的流入流出啊，比如说红利啊，资本金投资啊，那么关于人事部门呢还有奖金和双薪啊，那你12月份的时候你做 forecast 做预测的时候呢，你奖金双薪要留一些额外的 buffer 啊。另外呢还有就是从管理报告上找出一些将来的那个企业的运营的一些动态和方向，比如说管理报告上预测说销售有可能要下降或者要增长，那么呢那你有可能在你的那个现金流的预测上呢要做相应的调整。所以说这是涉及到企业各个部门的一个动态的一个变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做了这个现金流预测不是说我一月份做了12个月的预测做完了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每个月你都要在对上一版的预测当中做修整做修订，不断的提高它的精度，这个才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管理的过程。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现金流预测当中呢碰到的常见的问题和原因。那我之前做了一些问卷调查呢，发现大家呢实际上存在一些主要的共性，比如说信息来源不清楚。那信息来源不清楚呢，我个人觉得我们也可以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责任制，就是说也就回到说谁要使用这个现金流预测的一个问题上。那说只是资金部自己来的话，那么所有东西都要资金部自己来找自己来挖掘的话，这个的确是很难找到所有的那个信息的。所以说只有得到了管理层的重视，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你得到了在每个部门都觉得他是对于这个资金流预测的准确性需要提供，他需要做出一定的事情来 改善，来大家来改善这个现金流预测的这个流程的，那么这样才能够行。所以说要有一定的责任制的存在。第二个呢，是资金部门拿到的实际上是二手的信息，因为我们本身不做业务，我们的业务信息是从销售部、从采购部、从固定资产采购部、从各个部门拿到的，实际上我们拿到的是二手的信息。那二手的信息就存在着这个信息在传递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缺失，是不是会有遗漏，会不会有错误。第二个呢，实际上这个问题的二手信息呢，也导致了说这个及信息的不及时反馈。那怎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我觉得唯一的那个方法就是，首先做 training， 帮助你各个部门做 training， 像我们也帮采购部、帮销售部门做培训，让他们知道现金流预测对于公司的一个正常的运行是多么的重要，大家都要来提高这样的一个责任感，这样才能够提高现金流预测的一个准确性。第二个，怎么能够改善这种信息来源的不清楚的现状？那你只有资金部不能够闭门造车，资金部不能够关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我们要走出去，要走到业务部门去，跟他们一起开业务会议，跟他们做 management， 就是做管理会议，要时时刻刻的把自己的触角渗透到各个部门去，才能够拿到一手的信息，而不是二手的信息，而且才能够拿到及时的信息。因为我们现在公司，我所在的公司，我要求我们的员工、资金部的同事，同时也要管应收账款，也会要看到存货的信息。同时因为我们是掌握了所有公司的付款，所以说付款的信息也在我们手里。同时我们也定时不定期的也会跟我们项目的部门做沟通，看看我们新的项目的固定资产的支出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支出的计划。所以说这个都是要走出去到不同的部门去，把你融入到各个部门，这样子才能够得到更准确的信息来源。在与此同时，你对于自己的一个企业的运行有一个更好的了解。当对方给到你一个不是正确的信息的话，你会马上跟他说这个信息是有待磋商的，是实际上是有待改善的，你有更好的信息来源，或者是这样，你可以跟他们再做一些更好的一个划分，更好的一个沟通。第二点呢，也很大家的那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职责划分不清楚。因为有些说这个有些是有可能是财务部门的，然后就觉得这个资金预测是资金部的事情，跟他们没关系。然后呢就是说也有是就是财务部门自己也有细分，那么到底是自己的 role 是什么样，自己的那个目标是怎么样。如果你是做 FP&A 的话，你的那个做资金预测的，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公司财务的话，你做资金预测的目的是什么？集团的资金部做资金预测又是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做 FP&A 的话，这个是有一个最好的优势，如果是 FP&A 自己来做资金流预测的话，他们做出来的，我相信这个是相对来说是精度比较高的。因为 FP&A 它和资金部相比的话，它的优势在于它了解业务部门，它知道公司发生的各个的事项，所以说它做的资金预测通常是能够比资金部自己的做出来的预测通常是更能够反映一个企业的真实的情况。那公司的财务呢，实际上就是涉及到这个各个信息的，就要看这个财务他能不能够跟公司的各个部门能够拿到相应的信息，实际上也就是个信息量的收集。那对于集团资金部来说呢，他通常是从下属企业的财务部或者是 FP&A 或者是资金部拿信息的，他拿到的是更二手的信息了。所以说作为集团资金部，你怎样才能够了解企业的话，那你要多跟企业的财务经理，多跟公司的 FP&A 沟通，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做出一个更加好的现金流预测。实际上回到一个点，也就是说做现金流预测你要了解公司的运营，你才能够做得好。第三个呢，就是常见的问题和困扰呢，就是大家就觉得财务的管理和预算的执行力度啊不行。比如说我做销售的，我做回款的时候，我做收款的预测， 通常很难做好预测，因为销售跟我说这个钱收不回来了，我就收不回来了。那这个实际和预算差出入很大，另外还有付款和的预测和实际出入很大，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培训和执行力度的一个慢慢培养的一个过程。怎么样进行培训呢？就是我刚刚说了，做销售跟做我们要跟销售沟通，跟采购沟通，告诉他们在你公司在那个谈判的时候，我们要用到怎么样做才能够改善公司的现金流，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现金流对公司来说是很重要的，现金流预测对于公司的成长是很重要的。那么只有这样不断的跟他们的培训沟通，培养他们一个思维习惯的话，那才能够帮助你能够做工作。另外还有关于执行力度的问题，那又回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管理层的给你的支持和 support。 像我们如果是我们公司的话，我们现在是资金部门，我们会跟销售部门一起会做收款的预测，如果少收了，那么就是管理层他们有很明确的要求，不能比这个预测的少收。如果是少收的话，你销售一定要去给我从其他方面来找出来这个就什么资金的来源，你要不从其他的企业预收，或者是去把这笔应收账款给追回来，或者是我们采取其他的一些措施能够保证客户及时回款，这个也能够，如果每个人都有这么做的话，那么整个公司的那个管理报表也是能够实现的，那大家的 KPI 也都能够实现，那年终奖金的话大家也都是很开心的一个时候。所以说我们要在做培训的时候也是不断的跟他们讲出这样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原因关系的话，那么大家我相信大家都会配合你来做这件事情。另外付款的预测与实际出入大的话呢，也是预算的执行力度，那么公司对于你的现金流有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指示或者是要求。那在很多公司他们在季度末月末年末他们也对会做那个现金流的一个控制，比如说控制客户的控制对于supplier 的一些付款啊，以达到我们能以保证我们可以达到管理层要求的一个现金流的预测。所以说这些都是可以，就是这些呢都是需要管理层的支持和你跟其他部门的不断的沟通和培训才能够达得到的。第三呢，就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现金流预测的一个解决方案。实际上我也说了很多重复说了很多次，管理层的重视和支持这是密不可少的，因为现金流的预测不仅仅是资金部门他自己的任务，也是整个公司的任务。如果你要做好一个现金流预测的时候，你一定要帮资金部门去promote 去推广这个概念，说给到管理层，给到各个相关的职能部门。那你怎么做推广？这个就是你内部的培训必须要建立起来，不要说我培训跟现金流实际上是完全不搭界的一件事情，实际上他们是密切关系的，因为你本身现金流你就需要各个部门的支持，所以说你要把你的理念和想法要推广到各个部门去，让他们都支持你的想法，这样子你才能够做好。然后呢就是说有了有管理层的支持和重视呢，那你的那个直接法间接法的勾兑呢，你能够做得更好。因为间接法是如果是管理层报表的话，他们如果重视自己的管理层报表和自己的那个承诺的话呢，那么你可以做，对于资金部门来说做直接法我们可以有个更好的准绳去依靠。那个第二个呢，就是资金部门呢需要更好的了解业务，要走出去了解业务，不要固步自封，不要闭门造车，要和各个部门建立有效的信息网络。那你怎样建立有效的信息网络呢？实际上也就是要把你资金部门的自己要推广出去，要走出去，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业务会议，让你在各种会议上面有重要性，然后大家知道资金部门是怎样的一个部门，在整一个运作当中是体现到了怎样的一个作用，这样子才能够帮助你的自己的部门来提高你做现金流预测的一个有效的方法。第三呢，就是优化你的投融资的结构和平台。因为我刚刚也说到资金流预测实际上是一个很难 做的一个项目，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难做的一个流程。那没有一个企业说我可以做到100%的，甚至没有企业可以说我可以做到90%的，我可以说做到80%的精确度的，都是屈指可数的企业了。那在此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挑战面前，那对于资金部来说，我不能说因为资金的这个资金的预测的那个精确度提高不了，所以说我就不能够良好的支持了我们公司的这个运营了，我就有可能有时候没钱付或者是怎样，这样的这不是我们资金部的借口。所以说我们总归为了在这样的一个现实的情况下，我们要想好怎么样能够做好一个更好的投融资的结构和平台，留好足够的一个安全运营资金，然后要有不同程度的不同维度的流动资金的一个融资的结构和投资的平台，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公司更健康稳固的这个成长。所以说这是一个动态的，还是回到那句话，就是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一个预测。所以说这个难度是涉及到公司各个部门的，所以说这个的确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项目或者是一个 topic。 但是通过这些做法的话，如果你能够达到足够的重视和支持，然后如果你了解业务，然后另外呢你在一个比较完善的平台上做一些资金运作的话呢，我相信这些问题和困难呢都是可以克服的。这些的以上的这些呢，就是我自己在工作当中的一些分享。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大家呢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呢能够提出一些自己的问题，然后呢不光是我可以回答，我相信在座的在电话线上的各位，如果有好的一些想法或者是经验可以分享的话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